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来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里每一位来宾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圣智仁弟兄，他其实是一位斜杠人的代表，从出了社会到现在，他曾经做过大学老师，有一阵子他也常常上电视争辩新闻时事，但他后来进入了政府体系，然而他现在竟然在观光集团里面担任领导的工作。这一切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在每一个职务当中，但是上帝却带领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道路。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圣智仁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圣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是生长在哪里，然后是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好，我从小是在以前的高雄县，现在都已经合并成为高雄市了。就是在凤山五甲一个其实还蛮乡下的地方，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就是那个五甲庙，就是一个南成宫，那前面每天都有夜市啦，然后我们家离那边大概有一两条街的距离啦，所以我记得长大的地方旁边都是稻田，然后我们是家里是开杂货店，
是
我爸爸以前是军人，不过他很早就退了，他相对年轻的时候了，他就退伍了，然后就拿着退休金呢就买了一个房子，就开始做生意，
自己创业。
就是、自己创业啊，其实就是现在的类似现在的 7-11 啊，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这种连锁的，所以我们就是开杂货店长大。
是，那圣老师你有兄弟姐妹吗？在家里
没有。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
以前那一代其实很多人
这很不容易，这个是很少见的了。我爸妈其实不是不想生，他们是说有一直想要怀，可是就怀不了了，
就真的只有你一个，
就是只有我一个。
那在家里面只有一个小孩，那平常是自己一个人到处去外面跟朋友玩吗？还是
对，就是我从小就因为家里没有玩伴吧，就是邻居就是变成自然的玩伴。那种乡下地方，反正我觉得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回忆还蛮快乐的了。我们就是控寒极，自己
烤地瓜，
烤地瓜哈，自己去造窑啊，烤地瓜哈，然后这个在田地里面打棒球啦哈。其实小时候就是在那种很欢乐的环境里面长大。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圣老师，我现在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叫您圣老师，因为您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学者。那我想问，就是在这样淳朴的乡下，读书的氛围或者是读书的这个能力，考试的能力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其实这个真的是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了。就是说以我们的这样子的背景跟 这样长大的环境哈，其实不一定会把这个焦点放在念书上面哈。可是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因为在战乱中长大了哈，像我爸爸就说我刚才讲是退伍军人哈，他其实是很想要念书，可是在那个环境下面没有什么机会念书哈。那我妈妈哈更特别了，我妈妈是算是一个归国华侨啊，他从小是在越南长大的，
是
他们是在大陆这样辗转逃难，就逃到越南去，然后就在越南住下来了，然后等到他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哈，他才回到台湾找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在台湾，
是，
所以等于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两位都很重视读书的重要啊，所以他们从小就几乎是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我身上啊。
是。
那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小孩哈，其实说老实话，那个压力还蛮大的啊。就是我虽然说童年跟小朋友这样子玩很快乐哈，可是我有另外一个人生，也就是其实有蛮大的功课压力的人生啊，就是父母亲对我念书的期待是蛮高的哈。
是。
所以从小让我念两个学校，就是等于说一个念英文教学为主的小学。
哦，小学当时那个年代
就有了，就道明，就是道明的系统。
是道明中学。
然后到了道明放学以后，我再去念我们一般的国小，因为道明的学历是不被承认的啦。可是我一般小学的那些所有的月考什么，我都得从道明那边请假，然后去考试，因为我一定要考试成绩，我才能够正常的升级啊或毕业啊哈。所以我其实是必须要两边的功课，两边的这个学校，我变得同时要念啊。
是。
所以等于说，在那个时代，父母亲会这样子去安排，然后家里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资源跟钱了哈。他们等于真的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我身上，期待我要好好念书啊。我还记得我小学爸爸还抱着动我的时候啊，就是会带我在门口这样子抱着我这样散步啦，好，小学一二年级之前啊，然后小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要好好念书哦，然后以后长大去美国念博士哦，就是从小就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
是。
那我大概也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小孩啊，我慢慢长大我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啊，我就真的去到美国念博士啊。
所以真的是从抱着动的时候这个。
对对对，我觉得。
愿望就放在脑袋里面。
对对对对，我就其实有很大幅度也是跟着父亲的期望啊，反正就是好好的念书啊，就一路这样子念上去。大概小时候是这样长大的人生啊，也是我觉得后面有很多发展的机会啊，跟前面这样子的训练啊跟学历啊什么，我觉得当然都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我的人生能够做这样子的翻转啊，当然就是上帝的带领跟父母亲从小对我的期望跟栽培吧。
是。我想问盛老师，就是刚刚我们在开录以前有说您其实小时候就有进过教会，是因为这个道明系统的关系吗？还是
这个完全是其实家对面齁就有一个教会。啊，然后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搞不清楚啦齁。只是因为觉得教会好玩嘛，教会会发糖果啦，然后主日学有听故事啦齁。我就开始礼拜天就去教会啊，那其实就是从主日学开始，那个大概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了啊。那我们家的状况也很特别，就是得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妈就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小孩礼拜天早上都不见了，然后就会很好奇说我礼拜天都跑去哪里。
是。
那他们就后来就跟着我到教会看，然后总是要确定说诶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嘛，才会放心让小孩过来嘛。
是。
那他们就因为这样子齁，我是变成倒过来，是我带着我爸妈这样子去教会的。
是。
然后后来我的父母亲就变得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一年365天齁，那个杂货店都没有休息的，其实就是后来变成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是就不做生意了。
是。
就全家到教会去，然后等到教会聚完会再开始开门做生意。所以我到教会的历程就是等于说是靠着主日学这样去玩齁，然后开始进入教会。
是。
然后我也就是一路的固定的这样反正就是慢慢以后变成礼拜六晚上的青年团契齁，然后到礼拜天的聚会齁，然后一直到我到台北念大学啊，才等于说离开了这个南部的家里。
原来的教会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 然后而且是反过来，是我这种小朋友带着家人到教会去的，
是、
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请教一下盛老师哦，就是当然小朋友去主日学，这是一个比较可以想象的画面，毕竟主日学很多游戏啊、带动唱啊这些的。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您刚刚说，直到高中。这个你才离开本来的这个母会哦，这样。但是在这一段路上，就是其实我相信在青少年团契之类的，会渐渐开始有一些信仰的建造在教会里面。那这个好玩的成分可能有逐渐降低。对您而言，那个时候你有真的把它当成信仰这一回事摆在心中吗？像遇到联考，遇到这些人生的关键时期，你有很认真的说哦，我要来向上帝祷告，或者是这个信仰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一半一半哈。当然从小这样子在教会长大，某个程度来讲，当然是信仰就已经是人生的一部分了，遇到事情向上帝祷告，这个大概是绝对的啦、可是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信仰就变成指引你人生每一个决定的那一种的方针，其实还不见得有到这个程度，就是有时候教会从小长大去久了，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了，那习惯不见得真的是你发自内心的信仰，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刚刚讲说我到了大学以后，其实大学的环境就换了一个环境，然后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有了很多新的这个吃喝玩乐的嗜好哈。那等于我真的在大学就很少去了，就并没有找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啊。那都是到寒暑假还是回到家里面才会回到教会啊。所以我觉得到了大学这一段哈，就真的就离开教会比较长的时间啊。那等于说。我真正再回到教会哈，我觉得是后来当完兵到了美国念书的时候，那个才变成真正又回到信仰的一个转捩点。
是，那我想问一下盛老师哦，就是在你大学的时期，那个时候你所想做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就是您其实一直就照着爸爸小时候对你说的那个心愿，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哦。但是有没有因为说哦，到了自己一个人到了台北，然后有不一样的人生观，或是有不一样的渴望呢？在那个阶段，
其实大学，我觉得像我们那个时候哈，因为高中以前实在是念书念得太辛苦了，一到大学，然后旁边又没有人管你哈，我觉得真的就完全解放了啊。就是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哈，其实真正花在念书的时间是很少的。回过头来想想是觉得蛮浪费了那一段时间的人生了哈。我觉得我大一大二哈，我是逐渐越到后面越认真哈，因为就觉得说自己。后面开始要做规划哈，大一真的都在玩哈，我做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大二开始哈，我大一暑假我就开始去参加什么，我去当琼斯杯的接待员、
是，
对，然后还有什么国际棒球邀请赛的接待员哈，然后这个我还当了戏学会的这个。等于说戏学会的总干事
啊、
然后大一就当班带啊、就是我就做了很多很多这种课外活动的东西了啊、然后我又去打棒球校队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时间都花在我觉得这些好玩有趣的事情上面啊。那我觉得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念书，然后更不要想说在那个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诱惑下面其实跟教会跟上帝就越离越远了。
是。
所以我觉得大学的那一段时代真的就是大一大二就是过得非常，就是说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很快乐的生活。
很充实其实，对。
对，是很充实，就做了很多很我觉得现在回想过来觉得还蛮有趣的，也我也不是说完全把它浪费掉，因为我觉得那些活动也都对我有不同的训练啊、只是说我到了大概大三大四我就知道说我想要继续好好的准备各种出国念书的这些考试啊，那我也知道说我的成绩必须要维持才有机会申请到好学校嘛，好，就是说如果大学成绩不好的话，那当然我还好，我大概当时打听也知道说他也不是看你绝对数字啊，如果看到你的成绩是每年都有进步的话，那个学校在考虑的时候也会 比较额外有加分啦、就是说我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让时间回头去把大一成绩再弄好了，可是我至少可以做的是让这四年的成绩都是一年比一年进步、然后对、我到了大三大四成绩就变得其实还蛮不错的，可是加起来平均也并不是很理想，那也只能够靠那个托福啦，考 GRE 啊，哈，我这两个考试也都考得还不错啊、然后我觉得后来其实我当兵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学校啊、也都还申请到不错的学校啊、我觉得这个我真的也是很感谢上帝的带领啊，我一直觉得说以我大学的投入跟成绩表现，其实不应该申请到我后来申请到的学校的啊、可是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宽待我啊，那让我还有机会再用后面的这个用功一点的方式去弥补啊，所以我觉得我大学大概就是像刚刚这样子讲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真的是离教会离上帝就走得比较远。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盛老师，我们刚刚听到您描述您在这个从考试然后到最后出国念书留学的这个阶段，其实好像很顺呢，因为有些人也不是说成绩该怎么规划就一定考得到的，然后后面你说考英文的成绩考 GRE 这些你也都达标了，这样子这个可能一般人就觉得你是个 winner 这样子，在人生胜利组，然后想做什么好像都有，然后玩也都玩到了。那可是你又说前面有提到其实是出国以后才又回到教会。winner 怎么会回到教会呢？是也是一样是一个社群，或者是想要在国外有一个我们听说在国外好像去教会会送电锅，是不是？还是什么原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一个人在国外念书说老实话是很孤单的啦。就是说我在芝加哥齁，在中西部，也不像说其实在加州啦或者是在纽约齁，华人也比较多一点齁。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华人也并不是那么多啦齁。生活圈子里面我还是跟美国的同学在一起比较多齁。所以我后来也就想说到了美国齁，也要找到一个，因为他一去也是，因为我是去念博士嘛，等于说也要找到一个固定可以聚会的地方。后来就寻寻觅觅，人家透过同学介绍，我就到了一个我不知道台湾听友们有没有听过，他在美国还蛮有名的，一个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教会叫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啊。那他们的聚会方式很活泼，而且那个小组很活跃啊。我觉得我们除了聚会以外，其实小组之间大家的互相的分享关怀啊，我觉得给我很大的这个力量了哈。我觉得在那边那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国外哈，其实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会接纳你，然后会就说我们就很自然的成为朋友哈。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我那个时候的会友，我们到透过脸书后来也是连结起来哈，还能够知道大家的一些讯息。所以我是在美国在一边念书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我们聚会的时候大概都有上千人啦齁、然后他的那个崇拜是非常活泼的齁、然后我觉得那种气氛跟我从小在比较浸信会系统长大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敬拜也很不一样齁、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在那边有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host family 啊，就是他们就是接待外国学生的一个接待家庭啊，他们其实都会平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啦，跟我们这样，然后 也感觉到这种教会里面爱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那边其实美国的那个基督徒其实比例是比台湾高很多的啊，所以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也都随时随地会遇到基督徒啊，然后我觉得在美国这样子有了一个教会，得说自己的根哈，在那边你也比较容易找到一点归属感啊，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哈我在那边就是固定在教会聚会啊，然后也觉得因为这样子回到教会以后跟弟兄姊妹的这一种小组的关怀跟连结哈，我觉得又把我真的又从那种大学时候的那种偏离教会又把我拉回去了。
嗯，我想请教一下盛老师，就是在你刚刚讲到说小时候其实是因为教会你觉得好玩，然后有一个环境你愿意在里面参与这样子。但我们刚刚听你的叙述，其实一开始你到美国去一方面是有一些这种身边人群的归属感这样子，然后他们愿意接纳你，然后你也讲到说这个敬拜的模式啊，崇拜的模式让你觉得很快乐这样。这听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类似，能不能跟我们讲说，就是当你在美国有没有什么关键的时刻是让你觉得哦，这个是我的信仰，然后我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翻转在这当中呢？
其实我的人生哈，说老实话，我的信仰并没有像可能一些基督徒一样说是因为经过了什么大的一个人生波浪跟转折哈，才
决定要信。
对对对，我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从小。这个信仰就因为很自然的关系就已经在我心里面
啊。
那我只是因为有些客观环境变化，我即使我这样讲好了，即使我所谓在大学的时候比较离开教会，可是我从来没有从心里面忘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
啊。
那有没有离开教会，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上面说有没有在礼拜天固定的去教会啊。可是这每天跟上帝的祷告啊，或者说这种以基督徒自居的这一件事情啊，其实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我还记得我其实要离开高雄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亲送了我一条项链啊，我从那个18岁我戴到现在啊，我可以拉出来给你看啊，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这个项链，他从18岁跟到我现在，我都快要40年了啦啊。那我就说这个我从来没有不认为我是基督徒，或者说这离开过教会，这是在心里面啊。所以说我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并不是因为好像人生遭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件哈，我才在那个事件之后彻底的这个接受这个信仰啊。其实这个信仰就等于是一直跟我是在一起的。
是，我想问盛老师哦，那我们换一个问法来问好了，就是那你到了美国去之后，我想随着你的心智的成熟，见识的宽广，那有没有对这个信仰有更不一样的认识呢？
有的，好，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教会给我的很多的震撼哈，比如说牧师讲到的这个内容的深入啊，然后他们教会整个运作的方式啊，以及包括我觉得在那个里其实常常大家在崇拜的时候哈，其实都已经会忍不住会流泪了啊，就整个气氛他们在崇拜的那种带动啊，就是你真的会感觉到其实你就沉浸在圣灵的那个光照里面哈，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在台湾的聚会里面比较没有感受到的啊，就是因为我是在浸信会的系统哈，相对其实是比较传统啊，那情感是比较内敛的了啊，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大概可以讲说他是有一点灵恩派，可是他也不是说完全的灵恩派了哈，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到讲方言啊，或者说他只是他在崇拜的那种诗歌的那些过程，对对对对对，挑选的诗歌啦哈，就比较不是那种传统的那些
四部圣诗，
对对对对对，那然后讲到的内容其实是很多是以见证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例子齁来激励大家齁。我觉得等于说我 过去在台湾这样长期聚会的比较没有接触到的另外一个典范了。
嗯，是。我想问盛老师哦，就是大学时间你在那边念了博士这样子。嗯、那在美国其实念到博士，你那个时候你有考虑留在美国，然后在美国做学者吗？
我有申请哈，可是我始终没有做这个规划，是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啦。
嗯
啊，然后等于说我一直知道说我不太可能说把家人就这样子留在台湾啊，然后我自己留在那边发展啊。毕业以后当然找工作不好找啊，其实在大学找到教授的工作，其实在台湾也不好找，在美国也不好找啊，所以你必须都丢履历啊。那我后来真的也是上帝的带领啊，我真的也是在这种很竞争的情况下找到了台湾的教职哈，所以美国那边有找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哈，我就没有去了啊，因为我找到了台湾教职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回来的。好，我当然我当时自己的目标也是要回来的。
是，在维基百科上有说，就是当时盛老师您破了你们学校的记录，就是你其实很快就从刚入所谓的职场，也就是学术环境，然后你就一路在外人看来应该就是平步青云，然后就达到了教授的位置这样子。然后在教学的过程中，能不能描述一下您是怎么样的老师啊？
我其实算是相对还蛮严格的老师了哈，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哈，其实也碰到有一些老师我大多数的老师其实都很认真，可是有一些老师他们在教学上面实在是讲白了真的有点太不认真了
哈。
那当时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其实蛮好的啊，就是说成绩也给得很高，然后也会过，根本不用去上课哈。那可是我事后毕业了再回过头来想说，才会觉得说这样子真的是很不值得啊，就是从这样的老师身上根本没有学到东西啊。所以我就提醒自己说，绝对不能够让我教过的学生哈，他们毕业以后回想就觉得说啊，我从这个老师身上我都没有学到东西，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老师啊。所以我记得像我在大一的课程哈，教那个必修的政治学哈，那我就是选择那种英文的教科书嘛，好，希望同学既把专业学好，也能够在过程里面把英文学好，因为这个对他们一辈子来讲都是有帮助的事情啊。然后我每教完一章，我就会在下个礼拜就去小考那一章啊。那这个其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同学说，我教完一章你就回去要读那一章，你不要比如说一次期中考是要考五章的话哈，如果今天你不这样子让大家按部就班的读的话哈，你等到期中考要大家一下子读五章，这个
也会一下忘五章，
他们大概是就会放弃了，因为看到五章的这个原文书哈，很多大家就放弃了。而且我每堂课都点名，
嗯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连上课都不来的话哈，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学习态度大概我也很难说让你就通过哈。
嗯，
那有时候还因为一次三小时嘛哈，第一堂课点完名以后，我有时候到第三节下课前我再点一次哈，有没有人这个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来了，后来就跑掉了哈？
是，
因为我是用这些方式来提醒同学说，其实做学生就是把自己的本分要做好啊，因为我不想，其实我自己因为经过了一段自己大学时候的那些过程
哈，
那我觉得说当然我要负最大的责任啊，可是我觉得老师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啊，
如果老师根本就是逼着我必须要上课的话哈，我也大概也至少能够在课堂上多学习一些事情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其实相对蛮严格的老师的哈，不过我也很感谢同学啊。其实有时候我也听到说，哎，这个很多大学里面老师不敢严格，因为期末都会有评鉴啊。因为现在我们打学生分数，学生也可以打老师分数啊哈。每个教学的期末都有评鉴，那这个老师如果太严格，分数给的太紧哈。结果学生会给老师很不好的评鉴结果啊，那结果我发现，我至少我在教书的过程的同学哈，并没有因为说我对大家相对严格了，而且我也会当人的啊，可是大家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哎，就把我的教学评鉴写得比较不好啊，我的教学评鉴其实相对也都还不错啊，我也很感谢这些同学了哈，也都能够 就事论事，可是我也觉得说至少同学应该是了哈，也有感受到说诶我也是很认真在上课，希望大家学到东西啊。那他们也就算自己成绩被我打得比较低，或者是这个被我逼着要小考啦，然后要来点名哈，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老师很机车啦，然后评鉴的时候就给我很差的分数，也并没有这样子做啊。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这个教学的过程是让我也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是，那我想问一下盛老师哦，就是您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进入到我们的公部门去上班的呢？嗯，
因为我回到台湾教书以后哈，就刚好遇到那个总统大选，因为我的学术专长是民意调查跟选举的分析啦哈，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做选举分析的哈。那个时候刚好台湾有一些那种谈话节目哈，他们就想说要找一些新面孔。那我不知道是透过什么样的机缘哈，反正就有人介绍，就有人找我是去电视去做
来宾
做来宾哈，大概去个一次两次啊，然后慢慢你去了一台别台看到了，就想说也再请你来试试看，还有一些广播节目啊，也就开始在约访。其实他这个过程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慢慢的哈，就越来越多人来找我哈，然后大概觉得说反正一个新面孔有新鲜感嘛哈，然后我讲话也还算清楚，所以就这样子的机缘就开始上了节目哈，上了节目就开始就比较多人认识哈，也就开始有一些政治上的邀约了哈。那我其实是没有想要去参与政治的哈，所以陆陆续续这些政治邀约我都婉拒了啊，包括比较早期的，我记得2004年就有机会说有人找我去当不分区立委啊，而且还是蛮前面的排名，是一定可以当到的哈。那我也没有去了哈。然后到了2004年还有人找我，其实就是当时的马市长啊，找我去当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研考会主委啊，我也没有去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蛮喜欢学校的生活啦。然后一直到2006年的年底啊，那个郝市长选上市长以后啊，他找我也是去一模一样的位置啊，就是台北市政府的研考会主委啊。那我也是当然就是婉拒了啊。其实后来我是真的被郝市长的诚意感动啊，就是郝市长他就是六天之内跟我约了三次啊，每一次都花好几个小时想办法要说服我啊。所以他这个跟我以前几次被找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啊。以前几次大家也觉得说人家找你，然后如果真的感觉你没有兴趣的话哈，他们也会就开始就找下一位了哈。那郝市长我一直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兴趣哈，不想要进政府哈。那他完全不放弃了哈，他这个然后反正这个细节内容因为很长我就不多讲了，只是说他就是这种精神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我后来跟他讲了各种理由齁，他都跟我想办法，就是他都来想办法回答我齁。我后来讲到没有理由可以讲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家人不赞成齁。然后他就突然冒一句说，请问你哪些家人不赞成，我可不可以跟你家人谈齁。就是他已经谈到这样子了，我都觉得说他找人的那个诚恳跟态度齁，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齁。所以我就是一半是被他感动了齁，但一半是觉得说我既然在研究政治分析政治齁又评论政治，那可是都没有一天真正去参与齁。也许看待政治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定是很不务实的啊，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就进去做一两年啊，然后再回来教书做研究哈，或者在评论的时候，其实会更了解自己这个讲的东西是不是符合实际了啊。其实是抱着这个态度，因为这样子我才进入到这个市政府去服务。
Thank you.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聊到了盛智仁老师，他决定暂时放下老师的这个头衔，进到了政治丛林里面，作为政府的部会首长官员，其实换来的就会是民意代表可能对他大声嚷嚷，然后对他指着鼻子骂。这个有没有调适的过程啊？
哦，这个当然有。我记得第一次在市议会看到这些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我真的也吓一跳。就是以前在电视上当然看过了，只是当你是自己坐在那边的时候啊，或者是站在那边的时候，你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是，
而且也觉得说，诶，这些人以前也都认识，很多议员以前就认识了，那平常感觉不是这样子的人啊，为什么一站在质询台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我当然这个就真的是需要心理的调试。那后来也慢慢就理解说，哎呀，其实议员也好，立委也好，他们也是在扮演他们的角色了，等于说在质询台上面他也是做给他的选民交代，其实私底下不一定完全是那样子的性格。那等于说自己要看清楚说，反正大家就各自担任自己的本分就对了了。所以说我其实也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想法。我其实一进去以后我也并不是很喜欢那个环境。我其实进去我就很想离开了。可是我又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太不负责任了。就是你进来然后什么东西南北都还没搞清楚就离开，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我的个性。我的个性里面也有一点比较好强的那个个性。我觉得我既然答应市长进来，我后来我给自己一个期限，说我总是要把他交代我的一些任务能够做好，那做到一个段落我再离开。所以我是很明白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就是我本来其实待了一年我就很想走，因为当时市长找我的时候我有讲过嘛，我说我有讲了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讲说我不喜欢政治的环境，因为我觉得里面勾心斗角的，每天这样子骂来骂去。后来市长就跟我讲说，你愿意来的话，你先答应我待一年，如果一年以后你真的不喜欢你离开，我绝对不强留你。他当时，这是我们当时在谈的时候的其中的一个过程。可是到了一年，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说我等于是因为坦白讲市政府的体系跟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庞大了，光搞清楚状况就已经大概花了半年时间。那你等于只做了半年事情就要离开，你根本没有把事情做到一个段落，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好意思。我后来就决定说，我把市长交给我的三个额外的任务要把它完成。一个就是1999，那个1999是我把它设立起来，
市民电话，
市民电话，那个是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服务的，是后来是市长交代我把它设立起来。第二个是上海世博，我去申请了台北市的上海世博的两个馆。那第三个是这个听障奥运，他交代我去把听障奥运办完。所以我后来也就是在市政府为了听障奥运办完我多待了半年了，我本来心里想两年哈，那因为听障奥运办完就是变成两年半，
是，
所以我在听障奥运办完的隔一天我就离开市政府了。
是，
我就觉得说我把这个市长希望我完成的事情能够告一段落啊，那这三件事情也都做完了。那研考会例行性的事情，那个就没有所谓做完不做完，因为它是一个
每年都会再度发生的事，
对，每例行性的工作，那个总是一棒交一棒嘛，那至少他交代我的三件事情，我都把它告一段落了以后，我就离开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当时想说，只是时间比我想象还长了一点，就是。
是，那盛老师，您回到学校以后，怎么会又再度进到政府部门呢？
对，后来这个我回到学校以后，当然我还没回去以前哈，市长也试着还是要留我哈。他在我回去前一个月，其实那时候都已经跟他讲好了哈，就说我做听障奥运结束我就走哈。那他那个时候留我下来说，因为有一个副市长的缺哈，他希望我留下来去接副市长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其实要离开不是因为嫌这个官不够大，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喜欢这种生活哈。然后也觉得做事情不太有成就感。我觉得我在里面做事，我觉得没有成就感，是因为因为我听到的都是批评啦，不是媒体在批评，就是议员在批评哈，就觉得说哎，自己做的累得要死哈。而且我进到市政府的政府体系以后，我的收入 立刻缩水，只剩下五分之一。好，我本来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嘛，啊，那本来的收入其实还蛮不错的啊，又有学校的收入，加上在外面媒体的收入这样子哈。结果我一进去，收入只剩下五分之一，还要天天被人家骂哈，这个就觉得有点
不划算，
不值得哈，有点不值得，所以我就婉拒了郝市长的这个邀请了哈，然后。同一时间，好，过了一两个礼拜，总统府也找我去当这个文件会的主委啊。那我也是婉拒了哈，所以我是在两边都婉拒的情况下，我回到东吴去报道的。
嗯
啊，那只是我回去学校报道以后，那个市府这一边当然不可能一直没有副市长啊，所以他们市长也就有找了副市长的人选啊，只是这个文件会那边哈，总统府那边就一直没有放弃啊。后来有一位我的这个老朋友，后来也是长官了哈，就是他等于说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啊，高朗副秘书长，后来的三个月里面，透过打电话啦、约见面，大概找了我十几次啊，但我算我想一想，大概有十一次左右哈，就是要一直想要说服我了哈。那我觉得在某一次大概心里比较软弱的时候哈，我竟然被他说服了哈，就是当然一方面也是觉得说他给了我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大的工作的这种成就感的一种诱惑哈。那另外一方面是，哎，我后来。离开了这个市府体系回到学校的过程齁，我自己也感觉到说，诶，其实民间对于比如说我做的事情的一些反应，跟我在里面的时候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齁，就是我连到那个我记得很清楚，说到超商去买一杯咖啡的时候齁，那个店员都跟我打招呼，讲说啊，觉得听障奥运办得很成功齁，他们家人都有来当义工啦、啊、等等齁，诶，让我感觉到说好像这个做事情的那种感受齁，成就感其实跟我在从外面看跟我在里面的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一些影响的齁，影响到我后来会被那个高朗副秘书长被他说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啦齁。那我后来因为这样子，我就又回到了这个政府体系里面齁，去担任这个接下文件会，然后接下来又去接了这个建国百年的工作。对，那当然没想到后面这个决定齁，也带给我人生一个很大的挫折。
是。
就是在这个建国百年的活动里面，因为也变成是被当时的在野党齁，民进党把它当成是一个打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
策略啊。
对对对，说啊，好像诶，为什么这个建国百年其中的一个活动会花这么多钱齁，这个中间这个国庆晚会是不是有贪污啦、图利啦齁，就变成是一个选战议题啊。当然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人生当中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挫折齁，跟我的一个当时认为是挫折，其实后来来看反而变成是我一个成长的很大的养分齁。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上帝很大的一个带领。
是，我这边也想问盛老师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听到盛老师这样分享自己的职涯的转换，它其实是一个好像诶，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一般人的价值判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问一下老师，在你刚刚讲到这个大挫折之前，你觉得你在每一个转换的过程中，你有向上帝祷告说，哦，求上帝带领，然后当你真正遇到工作上的挫折或者是工作上的这个不适应，你刚刚说很多的这个震撼哦 shock 的时候，你觉得信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有，我觉得我当然每一次的转折，或者是每一次，其实每一天我祷告是我每一天的习惯了，就是说就是不管在顺境在逆境，或者说在碰到这些抉择的时候，或者说甚至于我即使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听我这样讲也知道我的人生其实没有规划，很多人在问我说怎么规划人生什么，包括我后来离开文件会到我现在的这个观光集团的工作啊，这要怎么规划啊，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老板他们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是婉拒的啊，我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验啊，人生历练跟饭店八竿子打不到边哈，我怎么可能有懂怎么去经营饭店哈，所以我也是婉拒了这个邀请哈，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能力来胜任这个工作哈。可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遵从上帝的带领了啊。我回顾我自己人生这样子，从五甲的这个乡下 杂货店长大的一个小孩啊，结果有机会到美国很好的大学去拿到博士，结果还能够进到这个政府去工作，然后在大学教书啊。但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见证，就是说其实人生不需要规划啊，然后上帝自然有他的计划跟带领啊。那我就是好好把我的人生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啊，他会把我用到他认为适合的地方啊，那我就是顺服他的这些带领啊。那至于说这个过程啊，当然我并没有像可能有一些人的经验是听到上帝跟他讲话的声音啊，我并不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我常常都是透过比如说有时候是当然是某一些在读经的时候的一些经文给我的一些启发，或者是说透过我觉得更多的哈是透过周遭的亲友给我的一些想法哈，我觉得这也是上帝透过他们跟我说话的方式吧。
嗯，
那我觉得，可是重点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忧虑过，哎，我下一步会是什么东西？
嗯，
我也从来没有说需要去规划说，哎，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是为了我以后要去争取什么东西啊？因为我觉得我未来人生的路哈会怎么样子铺陈跟怎么样去走出来，我觉得上帝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啊！我只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里面去做到我该做的责任，其实这样就可以。
那我想问哦，当盛老师您走到了算是部长等级的这个政府官员的时候，但是面对到的可能人家对你工作上的质疑或是攻击，这是排山倒海而来的，然后可能每天打开电视或者是报纸这些得到的谩骂哦，这个大家对你吐口水也好，这些的我想这些可能也是你在工作决定要接任这个别人对你的委托的当下完全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一切的事情。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跟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平步青云或是风光的人生，其实我相信您刚刚没有讲到这一段哦，这样子。那在这一段里面当时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对，我觉得我当人生最难受的一段哈，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国庆晚会的这一段哈，就是我真的也觉得说，哎，无缘无故，我想都没有想过，因为它开始变成一个选举议题，都已经是在活动办完一个月以后了啊。那当然就是大概有人就觉得说，哎，这个是选举可以去做文章的一个议题啊。我其实当然我有点难过的是，我事后还知道说，我们曾经有过一起工作的伙伴哈，还去这个加入这个抹黑阵营的那种晚上每天晚上开的会议啊，去这边找议题说，他们每天就是想方设法去找一些可以来开记者会质疑的点啊，然后来想办法说要把整件事情把它抹黑成是一个弊案了啊，那至少要让听到的民众觉得说这里面反正就是疑云重重就对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想说把国家交给我的这几个工作做好啊，包括把建国百年的这个事情啊的活动能够办好，能够顺利办完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到了11月了嘛，我觉得诶，我坦白讲我心里面也是想说做完建国百年我也是打算要离开了啊，因为也觉得说差不多了，我把重要的工作告一段落啊，我觉得也就可以了啊。那结果没想到诶，在自己已经觉得说差不多再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的情况下，诶，结果我还必须要提早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而且是很难堪，而且是一个人格谋杀跟侮辱的一个状况啊。那我觉得还好的是，我想可能也是信仰给我的力量啊，因为我自己当然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所以我的态度基本上还蛮坦然的啊，我并没有你刚刚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讲到说什么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接电话不出，我完全没有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的起心动念以及我的过程啊跟结果，我都没有任何做不好事情的想法啊，所以我是很坦然在面对啊。其实我在当时这个对手阵营啊是每天出来开记者会啊，我都是选择我自己在第一时间就出来面对啊。很多其实大家看到那种政治上面的攻防，我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我干嘛自己跑出来讲啊？我们找负责的司长啊，好，或者找发言人啊，哈，然后帮自己筑个防火墙啊，好，不要在第一线出来面对啊，哈，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啊，啊，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哈，我觉得我就是习惯说我自己要在第一线面对这些事情，把话讲清楚啊。但 可是我当时也对上帝，当然，我当时反而是另外一种态度面对上帝，我是，跟神在祷告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在跟他吵架的，我有点在，我就是问上帝说，其实我不用跟人解释了哈，那只是说你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也知道这个来龙去脉跟过程，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被人家这样子侮辱？
嗯
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啊，就是我反而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跟上帝来争论了啊，某个程度是这样的啊。那我当时其实不明白了啊，可是我后来大概在整件事件过完两年以后哈，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就有一点恍然大悟了哈，我就觉得说，哎，原来这个有一句英文哈，叫做这个 blessing in disguise 啊，就是说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做被伪装的祝福了哈。
嗯，
就原来我经过这些事情啊，当时看起来是一个诅咒哈，其实这个诅咒其实是一个伪装成诅咒的一个祝福啊，因为他把我带离了那个政治上面每天纷纷扰扰的那个环境啊，他把我放在一个其实我现在的工作哈，相对来讲在所有的面向哈，包括我觉得在生活工作的平衡，包括收入，包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哈，我觉得在所有事情上面，我都觉得是比以前更好的一个环境啊。它其实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
嗯，
而且那个过程哈，我在相对年轻的时候遭受到这个挫折，它帮助我，比如说面对危机啊，帮助我的 EQ 的成长啊，帮助我看待人生的优先顺序的这些上面啊，我觉得都给了我无法形容的帮助啊。
嗯，
你看我在那个时候40出头哈，我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说啊，其实我们追求的这种名跟利啦，这种哈，其实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啊。那我在前一天还是内阁里面最年轻的部会首长啊，啊，隔一天就被人家质疑是一个这个贪污土地犯，对不对？然后一堆人在之前是捧着你，然后要来跟你交朋友啊，后来你就很清楚说啊，原来他们看中的不是你啊，他看中的是你手上有资源呐 啊，然后你就发现社会上面现实的人是很多的啊，那倒过来你也发现你身边还真的是有一些好朋友啊，在你认为说很多人都要跟你保持距离的时候，哎，结果他们跳出来雪中送炭，帮你讲几句公道话，你就知道说，哎，哪些人是你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啊，那哪些人啊是很无情无义的啊，然后在背后还会捅你几刀的啊，那你其实我在40出头就让我看清楚这一切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真的是一个伪装的祝福
是
啊，那我其实到后面我就很感谢上帝说，哎，他在我人生安排了这一个剧本啊，那让我可以看清楚人情冷暖，然后也知道说什么才是人生当中永恒的东西嘛，哈、
啊，
就是你的信仰啊，然后你的亲情啊，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啊。那至于说你的财富啦，你的什么
名利，
你的位置啦，哈、啊，你的职称啦，哈、啊，那个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其实是。你花很大的心力去追求那些东西啊，其实是空的啊。那你应该怎么样把时间放在这些永恒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去放在那些空的事情上面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
盛老师，你在这个当下，你怎么样子权衡出来说，哦，这件事情是在乎于永恒的，这件事情是在乎于过眼云烟或者是稍纵即逝的呢？
那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前一天还是一个部会首长啊，那你离职隔一天你就什么都不是嘛，啊，那有些人终其一生在追逐要想要当这个当那个啊，那你现在看清楚这个过程，不会觉得说追逐那些东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嗯，
啊，就是还好我没有花时间去追逐它，啊，就是可是我也必须讲说。当你在那些位置上的时候哈，你有时候可能也会被这些虚荣心所影响
啊，
那也可能因为这样子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一些骄傲哈。我觉得上帝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到要谦卑哈，就是说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也是借这个机会教导我说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哈。我觉得这都是 要让自己了解哪些东西是虚幻的，哪些东西其实今天有明天就没有的东西，这些不是值得我们去花人生最多的心力去追求的目标了。
刚才我们讲到很多人世间的财富啊、名利啊这些，盛老师把它摆在这个负面表列里面，这样子就是说哦，这些可能是过眼云烟的。但我想问盛老师，就是那你又是怎么样子感受到哦，这个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对你而言又是什么样的意义？
对，因为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哈，就是你不管处在顺境跟逆境，它永远在那里啊。等于说我觉得上帝永远在旁边带领着我们，扶持着我们哈。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明天如果离开了以后，那我就跟这家公司变成也就没有关系了啊。可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永远在旁边，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嘛啊。那信仰永远是支持我们的力量，而且是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结束以后，他还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信仰的力量，跟我们在世俗上面追求的这些事情是完全本质的不同了。
今天很高兴哦，谢谢盛智仁老师，他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盛智仁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